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前两个视频谈到了这个关于圣经无误的问题啊，就从圣经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有人就问，那么在几千年以前圣经的写作的时候并没有现代科学的知识，那么他们在写作当中会不会在科学上知识上犯错误呢？啊，我们前两个视频已经谈到了，那不会，因为整个科学就是在探讨上帝的自然启示，知道有一位创造主。那么圣经呢，也是上帝的特殊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有一位救赎主。所以这两者之间，自然启示、自然的规律或者圣经的启示，都是来自于同一位上帝，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一定不会相互矛盾。而且作为一个造物主的上帝，他在启示圣经的时候会自觉或者不自流露出，他会流露出一些这个造物主的那种智慧啊，流露出一些科学的预见。那上一次我们在已经谈到了一些例子，因为这例子还比较多，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用一个视频再来谈一下，再多谈一两个例子。那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海洋学哈，海洋的洋流和海洋的航道。那很多人，我们不了解这个海洋的人，我们一般都认为海洋好像是一个不流动的一潭死水，除了因为月亮的这个吸引它会有潮涨潮落以外啊，其实啊，那好像那个水就不流动。实际呢，海洋是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那么海底的这个海水的流动就被称为是洋流。美国很一个科学家叫做 Maury 啊，他是19世纪的人。他的出生是1806年，然后他过世呢是1873年。他就是这个海洋航道的发现者。因为他从这个航海志的详细的研究了海上的风向和洋流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归纳出一种横渡大西洋的理想的航道。后来就这个航道呢，就成为了国际公认的航道的基础。他后来他写一本书叫做《海洋物理学》。这本书虽然是19世纪写的，但是它仍然是当今研究季风和洋流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的教科书之一。是他第一次指出来了，由于季风和洋流的相互作用，使海洋成为一个循环不息的系统。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毛瑞他关于这海洋航道的灵感，实际是来自于圣经的启示。有关毛瑞的生平的这个书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说有一次啊，毛瑞是生病啊，在躺卧在床上，每天晚上呢，他都让他的儿子给他读圣经，读圣经给他听。 有一天晚上呢，当他儿子读到了诗篇第八篇第八节的经文，这个经文说，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突然想到了，联想到海底的航道，这个航道的问题。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中有航道的存在，那么我病好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找出来。所以最后他就发现了这个海底的这个洋流和季风之间的相互作用啊，是让我能够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航线。啊，是毛瑞在最后是在这个去世以后呢，毛瑞的故乡在维吉尼亚最后在1923年为他记了一个纪念碑，纪念碑的碑文就是很清楚的表明毛瑞的灵感是来自于圣经的经文。再一个就是电磁波，我们知道19世纪哈，这个哥本哈根的一个物理学教授叫奥斯特，他发现什么呢？如果一个电让电流从一个悬挂的磁针的旁边通过，磁针会转动。那么他这个发现到巴黎以后，法国的物理学家安培，他马上想到了电流和磁铁应该是同等的，所以他就用试验证明了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两条通电的导线，因他们的方向相同或者相反而相互吸引或者排斥。那也就是说，两个通电的这个导线，如果他们的方向都是相同的，那是相互排斥；如果是相反的呢，就是相互吸引。这个吸引就想到了磁的关系。那么安培的试验最后又启发了英国的科学家法拉第，他想，既然电流有磁性的作用，那么磁铁呢也可能会产生电流。所以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最后他试验成功了，就成为将来电动机和发电机啊这个制造啊奠定了理论的基础。然后还是19世纪，这个英国的物理学家 Maxwell， 他是用数学证明任何一个电或者磁的改变都会向空间放出能量，那么这种能量呢是以波的形式传递的，而且方向啊是相互垂直的，它们在空中传播的速度等于光速，因此被这个波就被称为是电磁波。那后来呢，物理学家德国的物理学家赫兹，他就是用震荡电路的方法最后产生了电磁波，就是支持了马克思威尔的光电理论。紧接着在主后1896年，意大利的科学家马可尼，他就第一次用人造的电磁波来传递信息，建立了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和接收的电台。那这个成果一个跟着一个。所以我们知道，在古代人们关于电和磁的知识是很贫乏的，所以知道了这个18世纪啊，大家都很知道，美国的这个博物学家富兰克林，他才提出来的闪电是电或流动的一个啊，这个一个假说，并且最后一个做了一个很著名的风筝实验，就是把那个连接的这个风筝的一个铜线，把云层中的电荷引进了实验室。当然，这个关于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么，把电荷引进来会不会触电啊，或者等等啊？但是早在3000多年，在旧约圣经就预言了无线电通讯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在记录在约伯记38章35节是这样说的经文：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 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那我们知道，闪电所发出来的电光就是电磁波。所以约伯记的这段经文就可以解释为用电和磁来传递信息。所以后来到18世纪，美国的发明家摩尔斯，他就在这个1844年，他就成功的用有线电报发这种几个信息。人类的第一次用有线电报传递的什么话呢？就是圣经的一节经文，在约伯记的12章9节，说谁不知道那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所以随着科学的不断的深入的发展，人们发现约伯记38章35节这段经文包含了更深的意义。那我们知道，那由于电磁波在加速器可以造出来，那也可以由原子内部的电子发出。当一个电子从一个轨道跳到另一个轨道的时候，它可能会放出电磁波，但是因为它有各种能量不相同，物质根据它们的不同的物质，它的能量不相同，所以人们就会知道从放射出的电磁波的波长，就知道这个物质是什么样一个物质。所以现在科学家们正是通过分析其他星球放射到出来的电磁波，来了解这个星球是什么元素组成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声学上有一个多普勒效应，那就是说这个当这个运动的物体它接近观察者的时候，它的这个频率会，你感到它的频率是高的，远离这个观察者的时候，这个声音的这个声波它的频率就会变低。所以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月台上等火车的时候，当火车来驶进站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听见它的鸣笛就是非常高啊，高昂。但是当这个火车离开站，开出去远离这个人群的时候，人们收到的这个声音就是很低沉的，也就是说这个波变长了，振幅变长了。那后来人们就发现，这个多普勒效应不仅会可以运用在声学上，也可以运用在光学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物体，它在一个星球，它在远离我们而去，远离地球而去的时候，地球上接收到的光，就是偏向于波长的光，也就是偏向于红光，这个时候叫做红移现象。所以这红移现象就告诉我们，它当一个星球远离地球的而去的时候，它所放射到地球上的可见光的波长会变长，也就是向红光的方向移动。这样我们能够测定它的电磁波的波长的变化，我们便能够知道这个星球是以什么样一个速度离开或者接近地球了。所以物体所发射的电磁波，不仅是可以告诉我们它是谁，什么物质组成的，而且还可以告诉我们它们正在向什么方向运行，是接近地球呢，还是远离地球。所以想一想电磁波在宏观和微观上的这种指示的功能，我们再来读约伯记38章35节的经文，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这是你看的上帝的智慧是多么令人感叹。所以圣经中的科学意见，从天文到地理，从陆地到海洋，设计面 非常的广，丰富多彩。大家可以想一想，地球的浮动和转动，地球的风向系统和水循环都是非常宏观的现象，除非要高居于地球之上，根本就看不到它的全貌。所以每当我们读到讲到这些例子的时候，内心都一次一次被深深的记录。而且还有啊，圣经说在关于时间的问题，在诗篇90篇第四节说，这是摩西祷告的时候对上帝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彼得后书3:8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日。那有的学者就认为这实际是暗示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的相对论。因为相对论说什么？说当一个物体的运行接近光速的时候，那么这物体的长度会变短，这叫直缩效应。时间呢会变慢，叫做时慢效应。也就是说，根据狭义相对论，时间和空间都不是绝对不变的。但是圣经早就说了，上帝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日。而且圣经在启示录的6:14说，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啊，这段经文有的学者就认为，这就实际就暗示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个书就整个天地都能够被卷起来啊，就觉得很神奇。因为按照广义相对论，这整个宇宙的时空都是弯曲的，也就是说，由于物质对时间，由于物质的重量，它会产生一种力量，让整个时间和空间都变弯曲。所以啊，这个一个美国很著名的一个这个理论物理学家叫惠勒，他曾经就说过，他用一句话就来概括了广义的相对论，说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所以广义相对论的讨论的就是物质和时空的关系，物质产生了时空的扭曲，而被扭曲的时空又会影响物质的运动的规律啊。所以像这些可以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再谈。那这个可以看到，圣经虽然是几千年以前科学现代科学还没有发展起来时候写下的，但是它绝对不会在科学之上产生错误，因为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他赐下的启示。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